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2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基斯坦三大城市受袭击，40多人丧生；北京任命香港新政府班底，外界批评是二流班子；美国专家呼吁川普政府帮助台湾发展潜艇项目；中国红色资本家被查；中国企业海外角色生变；中国四川省茂县叠溪新墨村发生山体坍塌，100多人被掩埋。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巴基斯坦官员说，巴基斯坦三大主要城市星期五发生4起袭击事件，造成40多人丧生，近100人受伤。星期五的第一起袭击事件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城市奎达，那里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3人丧生，20人受伤。袭击目标显然是警方高级官员，死者当中至少有7名保安部队人员。伊斯兰国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分支自由人党都宣称对奎达的袭击事件负责。几个小时过后，巴基斯坦西北部城镇巴勒吉纳尔发生2起爆炸，袭击目标是临近阿富汗边境的吉勒姆半自治部落区一个拥挤的市场，造成至少25人丧生。一位地方议员告诉当地媒体说，下午上下班高峰时间先发生了一起小爆炸，继而又是一次大爆炸。他表示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来自当地的医院的消息说，从爆炸现场送往医院的人有30多人情况危急，当地主要居民是什叶派穆斯林。军方发表声明说，已经派遣2架直升机赶往巴勒吉纳尔，将伤员送往白沙瓦医院。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对巴勒吉纳尔发生的爆炸事件负责。星期五晚些时候，枪手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一家路边餐馆对警察发动袭击，造成4人丧生。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发表声明，对巴勒吉纳尔发生的爆炸袭击事件提出谴责，希望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美国国务院星期五晚些时候也发表声明说，我们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最沉痛的哀悼，我们会继续同巴基斯坦政府和该地区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同打击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伦敦一座公寓楼上星期发生火灾，导致至少79人丧生之后，出于防火安全考虑，伦敦多栋高层住宅楼的住户被疏散。伦敦肯顿区官员说，他们为一片叫做瑞士小屋住宅区里几栋高层建筑的800个公寓住户提供酒店房间，因为消防部门说这些建筑一旦起火很不安全。上星期着火的大楼和星期五疏散住户的大楼都是政府管理的低租金公寓楼。肯顿区的建筑使用了跟上星期发生火灾的格伦菲尔大楼同样的易燃性外保温材料。有关官员认定，位于伦敦另外一个居住区的23层格伦菲尔大楼因冰箱起火，由于外覆盖层易燃迅速蔓延，被火焰和浓烟吞噬。英国政府预计全国最多有600座高层建筑跟瑞士小屋区的大楼存在同样的问题。有关当局说，这些大楼要更换外面的覆盖层，被疏散的住户估计几个星期都无法返回。伦敦警方女发言人麦克马克星期五说， 警方正在对费格格伦菲尔大楼火灾进行过失杀人等刑事犯罪调查。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呼吁当局做出更多努力应对右翼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就在这个星期，伦敦芬斯伯里公园清真寺外就发生了一起恐袭，造成一人死亡，至少11人受伤。一名47岁白人男子驾驶汽车冲进穆斯林人群。下面是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涉嫌对这座伦敦清真寺发起袭击的男子，据称驾驶货车冲进人群时，口中喊道：“杀死所有穆斯林。”仅仅两天前，活动人士穆贾尔在同一座清真寺提醒人们警惕有发生袭击的危险。
我认为政府迟迟没有看到这种威胁，这些威胁也来自那些每天不断传播反穆斯林言论的渠道，以某种方式为潜在暴力创造土壤。
穆贾尔创建的组织告诉妈妈，负责整理和报告针对穆斯林的袭击。该组织称，自上个月曼彻斯特发生伊斯兰极端主义恐袭以来，包括肢体暴力在内的反穆斯林仇恨犯罪增加了5倍。
反穆斯林情绪有社会影响，它当然对精神健康和情感有影响，而且它造成了这种区别，他们和我们的思考方式，这尤其有问题。
伦敦清真寺发生恐袭的大约一年前，有着极右观念的恐怖分子杀害了英国议员考克斯。媒体报道说，支持政府反恐预防项目的右翼极端主义者的数量增加了30%。恐怖事务专家保罗·杰克逊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特别是英国的反恐预防项目非常专注于应对伊斯兰激进主义，而且利用它来作为对付极右问题的一种方式，我认为有必要进行审议。
批评者责怪保守派媒体和政客们引发反穆斯林社区的紧张局势。
我感觉这应该与更大范围的主流观点有一些关系，这些观点看起来使针对穆斯林的极端态度正常化。
英国反对党工党呼吁整顿政府的反恐预防项目，政府坚称该项目致力于应对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李切维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香港。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日前率领中央政府任命的新一届政府团队亮相，外界对这个主要官员来自现任特首梁振英的班底，且只有一名女性和一位新人的新政府班子反应一般，甚至有人批评是二流班子，并且认为这样的班子完全违背了林郑月娥竞选时的承诺。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北京6月21日公布，根据林郑月娥提名任命港府21名问责官员，其中三名司长即政务司张建宗、财政司陈茂波和律政司袁国强均从县政府过渡。13名问责局长中，8人来自现届政府，4人由现职公务员转任，唯一新人则是前民主党成员罗志光，出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而唯一的女性则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未能达到林郑月娥三月当选后要邀请三名女性出任问责官员的承诺。林郑月娥星期三下午率领将于7月1日宣誓就任的新班子在政府总部会见媒体。林郑月娥强调会聆听民意，重建和谐社会，自信新班子是熟悉政府运作、拥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实干型团队，能展现施政新风格。不过林郑月娥拒绝回应媒体有关组班细节，也回避挑选新班子成员受到中联办施压和阻挠的传闻。对于民主派批评新团队没有新意，大部分来自现任政府，林郑月娥表示没有特别留意泛民议员的评论，但似乎外界都说没什么惊喜， 没惊喜也等于没有惊吓，所以应该是一个平稳实干型的团队。据港媒报道，尽管建制派人士普遍表示欢迎，但外界对新班子人选的评价毁誉参半。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直接形容是二流班子，比梁振英政府更逊色，相信遇到中联办很多的阻挠。有媒体询问被视为梁振英亲信很有争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他不是林郑月娥的首选，是中联办力捧的结果。陈茂波没有回应，只是表示最重要是团队建设，互相搭配，齐心合力做好工作。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大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林郑月娥的新班子组成给外界的印象一般，没有达到他竞选特首时做出的多提名女性和新人的承诺，质疑中联办可能还是在指指点点，令他无法自主挑选新成员。他说，
现在看的样子他都不是可以完全自主的了，他还说过要有一个施政的新的一个风格，大部分都是旧人，那么你新是从哪里体现出来呢？这个张晓明主任呢，还是在指指点点，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传闻呢，但是没有人愿意出来证实。林郑本人当然都是回避了。
曾任立法会议员的梁家杰表示，他对新班子中最不满意的成员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因为陈茂波在梁振英政府中一直有争议，政治包袱很大，而且严重缺乏民意支持，因此不理解为何新政府还是坚持任用陈茂波。梁家杰表示，另一位颇具争议的新班子成员是据信也是特首梁振英亲信的廉政公署专员白润六。梁家杰表示，在白润六五年任内，联署在调查特首梁振英收取澳大利亚 UGL 公司巨款未申报案的调查上进度缓慢，且可能引发高层任命风波及人事大地震，造成联署民望严重下跌，内部军心受挫。梁家杰表示，林郑月娥领导的新一届特区政府如果要获得成功，必须要在港人坚守的基本核心价值和制度上维护港人的利益，敢于向北京反映港人的民意。他说，
他要成功呢，他必定要从现在到他十月份颁布他的施政报告，大概是100天，他必须要用他的行动跟他的一些论述了，能赢得香港人对他的信任，就是他愿意把香港人重视的一些价值跟制度上啊，这一些坚持呢，必须要向北京清楚地捍卫香港人的立场。
香港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表示，据他了解，社会各界的一些人才要么不能，要么不想进入新政府，因此最初设计从公务员体系以外的社会上多引进贤能的高官问责制，这次不能达到目标，而外界对新班子的反应也是非常一般。他说，
社会上一般的评价呢，就是一般了，不是很令人很有信心、眼前一亮的班子了。他自己提出来的目标都没有达到，差不多完全是旧有的班子啦、公务员的班子啦，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了，当然不是十分理想了。这个号召力啦，令人家的信心呢，咬不住之气的。
原香港大公报主笔、时事评论人士王耶林对美国之音表示，林郑月娥的新班子没有达到高官问责制最初的预想，并不令人意外，而北京也有权利对谁进入新班子表达意见。
林郑参选特首的时候，大家就认为一旦当上特首，主班子一定是现在这个状况，基本上还是公务员呢占主流，没意外，没有什么特别。
有传说这个中联办介入这个主办过程了，您对这个传闻怎么看
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嘛，这些啊司局长啊这些必须是中央任命的嘛，这个既然中央要任命的话，中央当然就会对这些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要求，这很正常啊。
此外，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公布新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名单，林郑月娥表示，行会成员是特首最重要的政策顾问，感谢16位非官守成员接受邀请，协助特首做出重要的政策决定。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对新一届行政会议的组成感到相当失望，未能引入新面孔，质疑他挑选管制班子是否仍受到行政长官梁振英和中联办的干扰。他批评行会组成仍然沿袭过去政治仇庸的路线。对于属于中间派的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加入行会，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议员强调，如果林郑月娥希望与民主派沟通，汤家华并不能代表民主派。杨岳桥还批评新行会班子绝大部分成员来自旧政府，质疑能否提供新的管制思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的前夕，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不要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并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张天清星期五呼吁中国大陆不要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应该倾听香港人民对于民主制度及价值的诉求，如此香港才能稳定繁荣发展，两岸才有相互了解、共享价值的契机，国际社会也才会增加对中国大陆的信任。
那么台湾与香港共同分享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看法，却是台港民众跟中国大陆最远的距离。
张天清还说，香港政府应该抛弃保守心态，展现更大弹性，以务实积极的态度，让台港关系朝更健康正面的方向推进。香港移交中国即将届满20周年，台湾陆委会委托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举办了一场香港情势发展与台港关系的研讨会。张天清副主委在致辞的时候发表了相关看法。陆委会另外一位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稍早还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湾主流民意及主要政党都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他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与会的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李文表示，虽然香港有40%年轻人支持港独，大多数民众仍然认为继续实施一国两制是香港30年后的最佳选择。李文认为，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关键是处理好一国原则下两制关系的现实问题，也就是处理好北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重建信任，并提认中港融合符合双方的利益，否则目前的政治僵局很难打破。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罗金义认为，香港回归20年来，历届特首都只重视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则没有具体做法。至于北京政府也不断强调去殖民化，结果和过去的港英政府并没有差别，仍然只在乎经济发展。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启华表示，20年后的今天，香港的普选仍然遥不可及，在可预见的未来，机会也非常的渺茫。
那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过程是一国不断的强大，两制不断的萎缩， 马照跑，虎照跳，这是当年的一个承诺，但是马已经不是同时当年那一批了。
林启华教授还指出，香港人回归中国之后面临了身份及认同上的纠结，不过近年来仍然出现一些令人惊讶与感动的事件，比如雨伞运动的觉醒。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李文认为，毫无疑问，台湾太阳花学运给香港雨伞运动很大的启发，尽管香港的年轻人知道不会成功，但是也别无选择。事实上，台港近年来的交流热络，2016年台港贸易总额达到470亿美元，台湾是香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旅游方面，港人访台人数超过132万人次，比1997年成长超过5倍。台湾民众也有200万人次赴港，成为香港第二大客源市场。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会长张五岳表示，香港民众近年来赴台就学、观光、居留乃至于定居都往正面的方向发展，台港关系应该能够成为两关系的机会之窗。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星期五还指出，中共在召开19大之前已经积极紧缩台湾的外交空间，台湾政府面对这项新的挑战，势必应该重新检讨大陆政策以及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动向及内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继续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在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之后呢，台北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对台湾四面八方而来的压迫。美国军事专家说，北京对台湾加剧外交、政治及军事压力，不仅对台湾安全造成威胁，也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态势带来挑战。美国政府必须以军售或其他作为给台湾提供及时的安全保证。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指出，美国一向信守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提供台湾必要武器。不过近年来中国军事扩张在区域秀肌肉的作为，不仅直接威胁台湾的安全，解放军、海军的快速现代化，包括水上、水下及两栖能力，也让周边国家倍感压力。星期四，在该智库的一场座谈会中，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及军事专家都提及，巴拿马与台湾断交是北京对台湾最新一轮的外交压迫。这个新的发展也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的问题更具急迫性。里根总统时期曾任国防部次长帮办，目前是美国民主中心资深研究员的斯蒂芬·布莱恩说，台湾现有的四艘潜艇已经非常老旧，但为了现实的防卫需要，无法离开任务去做必要的更新或升级，因此在短期间内无法取得外来潜艇的情况下，台湾推动潜艇制造计划的确有其必要。布莱恩认为，台湾有足够的技术基础来建造潜舰，问题在于需要的时间太长，如果美国能够提供必要的协助，例如设计、武器系统或动力来源，都能够加速台湾潜艇的建造期程并减少风险。布莱恩说，
They should get help. You can't, if you have to invent everything to get there, it's a long road. Too long.
他们应该得到帮助。如果你必须发明所有的东西才能完成制造，那将是一条很长的道路，太长了，大概需要20年。如果能得到帮助，那么这大概是6到8年。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唯一能帮助台湾的国家只有美国，而唯一能够从中得到最多好处的也是美国，所以这么做其实是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我们必须展现出我们的领导力。
研究亚太军事及台海问题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翰也表示，台湾发展潜艇项目可以协助推进美国战略利益，如果台湾有水下能力能够突破解放军封锁，美军即可放手去进行其他的任务。 此外，马明翰也对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一事表达看法，认为美国应该对此做出反应。他说，北京夺走台湾邦交国就是在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应该以实际作为展现对台湾的支持。马明翰说，
Yeah, I think there are a variety of steps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take here to respond.
我认为美国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反应来表示我们不欢迎这种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事情，这的确是在单方面改变现状。到目前为止，美国这边还没有行动，但是如果能宣布对台军售，那是最好的做法。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拖延，不过如果军售一时无法有进展，那么如果国防部能够宣布美国准备支持台湾自造潜艇的项目，那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向中国发出信号，表示我们的不快以及我们对美国安全伙伴的支持。
另外，马明翰还提到，美国政府可以采取其他做法，包括不要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而改邀台湾，或是派高层内阁官员到台湾访问等。不过，布莱恩反对将对台军售与其他问题挂钩。他说，美国对台军售本来就是因为台湾有防卫上的需求，不要涉及其他政治议题，否则将落入中国切香肠式对美国对台军售施压的陷阱，例如以朝鲜议题的合作来交换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中两国日前呢，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外交安全对话。台湾方面对于美中之间的高层对话是否涉及台湾议题极为关注。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官员董云山说，美中对话经常会提及台湾，如果这次对话也提到，美国会向中方表明希望台海两岸持续对话，以及美国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的一贯立场。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驻青董云商星期二在外国记者中心关于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的简报上，针对台湾与巴拿马断交，美国是否担心北京加强对台施压导致台海紧张加剧的提问，做出上述表示。董云商说，美国致力于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如果在这次美中两国的对话中台湾议题再度被提起，美国会向中方传达的讯息是，美国非常希望看到台海地区持续维持和平稳定，美国一贯的立场是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因此期盼双方能够展开对话，维持沟通管道的畅通。董云商说，
Would want to stress that we want to see continuing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in order that there not be any.
我们会强调，我们希望看到台海两岸持续对话沟通，以便紧张不会加剧。我们认为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非常重要。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采取可能破坏稳定的举措，因为我们一向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不过，当然我们有台湾关系法的义务，我们也会表明忠于那些承诺的立场。
此外，董云商也被问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到，美中正在就未来50年如何维持稳定关系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包括台湾、朝鲜和南中国海，美中两国如何讨论这些议题。董云商表示，美中关系非常复杂，涵盖各种不同的层面与这些相关的议题。蒂勒森的说法只是希望美中两国能针对这些议题未来可能的发展做现实面的讨论，并不是对美国是否遵守一中政策的问题提出质疑。董云商说，
Not, I don't think, aimed at questioning or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U.S. commitment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more just the
他并非质疑美国是否遵守一中政策的问题，而是着重于现实面的部分，就是台海局势长期看来将会如何演变。我想那是我们大家都在观察的事情，我们都很关注台海是否能持续稳定。
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是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4月在海湖庄园会面时同意举行的 全面对话其中之一。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共同主持对话，中国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参谋总长房冯辉也出席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中国。中国四川省一个村庄发生山体高位垮塌，有关官员说已经有100多人被掩埋。有关当局说，星期六早上，四川省茂县叠溪新莫村有暴雨引起山体高位垮塌，掩埋了大约40户居民。当地官员说，碎石和泥浆从山上滚落，阻塞了2公里的河道和 1.6 公里的路段。当地政府发表声明说，已经启动一级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警方说，参加搜救工作的一共有400多人。山体高位垮塌是中国农村和山区常见的危险，特别是在暴雨过后。另一方面，中国广电总局星期四下发通知，关闭了新浪微博和凤凰网等网站的视听服务。这些已经受到严厉审查的网站为何涉嫌违规？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6月22号通知说，新浪微博、AC Fun以及凤凰网等网站在不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展视听节目服务，并且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和宣扬所谓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性节目。按照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关闭这些网站的视听节目服务。通知一出，新浪、微博以及凤凰新媒体在美国股市的股价都受到影响。新浪微博表示，公司正在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试图理解这份通知内容的广度。有分析说，新浪微博的视频和直播内容全部是借由秒拍和易直播这两家网上平台进行的，而中国政府此前也利用过秒拍平台做过政治视频的宣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互联网越来越多样，政府审查的范围也不得不与时俱进。著有《百声齐发》一书的作者、媒体观察人士利兹卡特说，中国政府现在更了解新媒体，严加管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他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中国政府一向就是这种趋势，就是凡是新媒体可能刚刚开始火起来就不会管得那么严，因为官方还不是很懂，但是到他们开始懂了以后，他们只会管得越来越严。
中国政府严格限制那些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的自主性，一些媒体另辟蹊径，采取较难监管的视频传播的方式进行新闻报道。在各类互联网内容中，视频节目最难审查。网络时评人士温云超对美国之音说，
对于各类的互联网内容来讲，视频是最难以被审查的，除非人工对所有的视频进行监看，要不然的话并没有很完善的自动识别技术，例如关键词监控或者是语音转换成文字，类似于这种方式进行监控。所以我想收紧互联网视听节目的刊载传播范围，我想这是他们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之一。
旅居美国的资深媒体人林桑洲说，从控制负面新闻到广电总局这次通知禁止宣扬所谓的负面言论，中国的言论自由又退了一步。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么现在又扩展到这个负面的言论，那什么叫负面言论？负面言论就是批评言论嘛，对吧？抨击这种，比如说甚至啊，在时政领域的抨击独裁专制啊，抨击这种一管制的，或者说倒退的啊，左的这种东西，就是大陆的语言环境叫左的，它叫负面言论。那可以看到，从负面新闻到负面言论，这个大陆的言论控制这个尺度又缩紧了，所以就说这个无疑是开历史倒车嘛。
随着中国网络安全法6月1号的正式实施，外界担心中国对网上言论的管制会越来越多。2星期前， 20多个传播名人娱乐类新闻的微信公众号被封。媒体评论人士温云超认为，八卦媒体被封显示出政治新闻的娱乐化受到了当局的注意。
另外一个整个大趋势就是包括像政治新闻、时政新闻的娱乐化也是一个倾向，就是说任何一个所谓的通俗的、低俗的、普通的八卦微信公众号，他们也很难完全的可以避免涉足一些时政领域的范围。例如他们在讨论周立波在纽约被抓的新闻的时候，那是不是跟他太太有关呢？他太太背景又如何啊？这些东西就是说完全想回避时政新闻，这个很难做得到。所以对于当局来讲，与其埋下这些影响力非常大的微信公众号这种所谓的隐患的话，他们还不如在19大之前提前清场、提前布控，避免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不良信息去干扰他们的会议的召开。
也有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是希望通过严打网络新闻的活动彰显自己强硬的形象。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政府正在调查几家大型私人企业集团的贷款做法，这些大公司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全球范围大手笔的投资并购。下面是艾德和达斯古普塔发自北京的报道。
虽然被查的只是少数几家政治人脉最强的公司，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政府试图加强对私企在海外投资的控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保罗·吉利斯说，
I think this is an attempt to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role these private companies.
我认为这是试图改变这些中国公司在中国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方向，让他们与政府的政策更加匹配，并减少这些私人公司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这些风险最终有可能给整个经济造成震荡。
End up having a shock effect on the economy as a whole.
中国当局说，他们之所以展开调查，是因为担心这些高杠杆的海外并购活动对中国的金融系统带来风险。有关官员已经对中国借贷方不断增加的债务表示担忧。由于中国借贷网络缺乏透明，很多债务可能隐而不现。据媒体报道，被查的公司名单几乎相当于中国知名企业榜。据报道，被调查的包括大连万达集团、安邦保险集团、海南航空和另一家保险公司复星集团。大连万达拥有美国 AMC 连锁影院，而且一直积极在和好莱坞寻求交易。雄心勃勃的安邦拥有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以及埃塞克斯豪斯酒店集团。海南航空去年收购了希尔顿酒店25%的股份，复星买下了太阳马戏团和地中海俱乐部。过去几年来，大量中国资本移向海外，公司和富人不断收购海外资产。去年末，中国当局开始采取步骤收紧控制，不过很多大型集团觉得目前全球处于低利率环境，值得去冒高杠杆投资的风险，因此投资海外是黄金时期。北京大学的吉利斯说，中国政府似乎逐渐接受了必须有效管理私有企业的现实，这些公司比国企更加大胆主动。不过他还认为，这一举动也是习近平主席巩固权力的一部分，当局要把各公司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他说，
I think many of these companies were
我认为很多公司从前任政府那里得到了相当优惠的待遇，习近平对这些大型私人公司的好感可能不如一些前任那么多。
Of these large private companies than some of his predecessors were.
万达和安邦等公司的巨额收购把中国置于国际聚光灯之下。不过，这些巨额收购案之后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并不总是那么正面。《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的脆弱金融基础》一书的作者侯伟说，一些并购案给中国带来了难堪。安邦去年试图收购喜达屋酒店集团就是一个例子。侯伟说，
This is high profile global Bloomberg headline
这是高调的收购案，上了彭博社的国际要闻。中国公司购买喜达屋集团，可下个星期又买不成了，因为资金从来就没到位，根本就无法完成尽职调查。这让所有中国竞标公司都显得很难堪，因为这些私企跑出去做这些事，让整个国家都受影响。
本月早些时候，安邦董事长吴晓辉成为正在进行的金融打压行动中的最新调查对象。当局迄今还没有说这些被调查的公司究竟做错了什么。一些分析人士说，调查只是六个月前开始的遏制资本外逃进程的一部分。中国首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傅成通过电子邮件回应美国之音说，如果跨境并购是合理的，那会带来丰厚的回报，那样的话对银行方面和收购者来说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中国的集团出资过高，而且是从中国的银行借钱，由他们来提供高风险或低价贷款，那中国的监管人员就有责任介入了。其他人认为这是发出了一个意义更为广泛的讯号，反映了习近平的观点，也就是私企应当为更大的国家目标服务。侯伟说，调查挑战了人们对私企在中国的地位的看法。他说，
如果有任何人曾经觉得这些公司是真正的私人公司，具有独立性，政府管不着，那这种想法从来就是错的。谁都要视共产党的喜好来运作，哪怕你什么也没有做错，哪怕你很有钱。
美国之音艾德达斯古普塔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主持调查川普竞选活动是否与俄罗斯有串通的人是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的朋友，这很令人不安。这是川普六个星期来首次面对面接受电视采访。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的福克斯与朋友采访时说，特别检察官穆勒是科米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很令人不安。川普还含蓄地表示，穆勒或许不得不在某个时候下台。当被问到穆勒是否应当回避调查时，川普三次都说我们等着看吧。川普还说他担心穆勒已经聘请了曾经向民主党捐款的律师。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五下午对媒体说，总统有权解雇穆勒，他还没有解雇穆勒的意思。美国司法部是在领导涉俄调查的联邦调查局长科米被川普撤职之后，任命穆勒为特别检察官的。穆勒和美国国会的几个委员会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以帮助川普当选，以及川普是否妨碍司法的问题。川普几个月来一直声称涉俄调查是莫须有的猎巫行为，是民主党人为希拉里·克林顿败选找出的一个借口。川普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从来都实话实说。就在一天前，川普说他没有与科米私下谈话的录音。川普与科米的争执是因为科米称川普在跟他的一次单独见面中要求他效忠川普。当科米的说法公布后，川普发推文说，科米向媒体透露之前最好希望我们的谈话没有录音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负责涉俄调查的国会共和党议员康威说，川普的推文没有做出足够的回应。该委员会民主党领袖席夫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川普的推文没有直截了当的否认白宫有谈话的磁带或录音，他表示白宫必须做出书面回应。这两位议员的发言人星期五没有回答有关白宫是否在6月23号最后期限之前向情报委员会提交相关材料的问题。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川普政府会做出回应。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媒体报道称，奥巴马政府在8月份得知俄罗斯干预大选的情报，随后采取多项遏制措施，但并未立即公之于众。此外，多 多名奥巴马政府官员表示，他们当时处理相关情报的做法可能有误。下面是鲍荣的报道。
今天《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是指出，中情局呢在2016年8月份是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报告中呢是指出，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曾经下达直接的指示，要求干预美国的大选，其目的呢是要让这个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落选。那么白宫呢是直到那个1月份才公布了这个解密了这一份报告。那么在此之前呢，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幕僚们是已经是召开多次这个秘密的会议，是商讨了很多震慑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就包括是用这个网络攻击来这个损害这个俄罗斯的基础设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公布这些情报，达到羞辱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目的。还有呢，就是要这个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制裁。不过呢，到了12月底，奥巴马总统呢，其实通过的是一项非常温和的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呢，就包括我们所知的这个驱逐了35名俄罗斯的外交官，并且没收了2处俄罗斯政府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地产。那么很多人士呢都认为这些举措呀其实是过于温和，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效果。包括这些举措的这个起草人，他们都指出说，认为这些举措呢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不过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用可能的这个网络攻击来使这个俄罗斯的基础设施瘫痪呢，奥巴马总统最终呢是在12月底的时候呢，也是认为也是开始着手准备这样一个植入这样一些网络攻击的这样一些武器，以便在这个必要的时候呢，对这个俄罗斯的基础设施进行攻击。那么不过呢，这些武器的准备呢，是直到奥巴马总统这个离任的时候，依然是在这个准备的阶段。所以呢，是否要使用他们呢，要取决于现任总统川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白宫的这个各位的发言人呢，他们是认为，这个在这个奥巴马总统呢，当时呢是进行了他们还是指出。这个奥巴马总统当时其实一共呢是对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政府是提出了4次警告。那么第一次呢是在奥巴马总统参加这个2016年8月份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他当时呢是正面的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峙，他说呢，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最好停下。不过当时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并没有正面回应这样一个对峙，他只是说要求美国出示相关的证据。在随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总统呢还提出了一些暗示性的威胁。他说，不管是在这个攻击或者是防御领域，美国呢都比其他的国家的能力要强大得多。最后是在这个10月初，这个当时的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是把当时这个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邀请到白宫，并且希望他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转达一些消息。最后呢是在10月底的时候。这个白宫呢是通过美俄之间的这样一个安全的通话通道进行了通话。当时呢白宫是对俄罗斯政府方面是说，他们已经知晓了这个俄罗斯在干预美国的大选，并且希望他们停下，称这些措施呢都是令人不可接受的。不过呢，俄罗斯方面是直到这个大选结束之后才做出了回应，并且还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自从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来，印度成为了很多流亡藏人的第二个家。这些西藏难民有的一辈子生活在印度，要不要加入印度国籍成了他们需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决定。一边是自己的传统和身份认知，另一边是实际的权利和福利。下面是一林的报道。
克德是个西藏人，他上完小学之后从西藏来到印度，在这片土地上求学生活长达10多年。前两年他从印度来到美国进行研究生课程的学习。
No, I'm not an Indian citizen.
我不是印度公民，我用黄皮书作为旅行证件。这是印度政府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建议为流亡藏人提供的旅行证件。
印度最高法院在2010年作出裁决，判决一名1986年在印度出生的流亡藏人卓嘎有权申请印度护照。根据这项判决，凡是在1950年1月到1987年7月之间出生的流亡藏人，均可以申请印度护照成为印度公民。 不过像克德这样在2000年以后来到印度的西藏人，却没有申请印度护照的任何法律渠道。
When you do not have citizenship, there's a sense of urgency, a sense of insecurity to...
当你没有国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种紧迫感和不安感。作为一名在印度的藏人，我们每年都要更新居住证。
长期以来，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经济机会和其他机会难以受到保障。印度政府视藏人为无国籍人，根据进入印度的年代不同，授予藏人居住证。有了这个证，藏人才可以工作、租房、在银行开户。而就像克德说的，这个证每年都需要更新申请。在印度的藏人没有公民权，不能够申请政府工作，也不能自由地在印度境内境外旅行，他们不能拥有土地和房产。印度不是1951年难民公约的签署国，这项公约明确了难民的地位，也明确了签署国家有保护难民权益的法律地位。路透社的一篇报道提到，印度目前也没有国内的法律来保护其境内约20万名难民，这些难民来自西藏、斯里兰卡、阿富汗、孟加拉国，还有就是缅甸的罗兴亚人，他们都被印度政府视为外国人。克德告诉美国之音说，他在新德里上大学本科的时候是以外国学生的身份进入学校学习的，他缴纳了国际学生学费，而大多数在印度的西藏学生都是以外国学生的身份进入印度大学学习。然而，印度对待外国学生的政策也不是一刀切。对于他们这些在印度居住的藏人，以及南亚大陆的很多国家的学生，印度大学收取他们高于印度本国学生，但是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外国生学费。克德说，他的很多印度同学能得到印度政府的补助，而他们就没有这项福利了。路透社的一篇报道援引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德保索南诺布的话说，西藏难民拥有足够的权利和福利，有一些能够申请印度公民资格的流亡藏人都不会去申请印度公民身份。印度在2014年颁布藏人赴康政策，目的是给流亡印度的藏人提供与印度公民同等的待遇，为他们提供大学补助、更多的就业选择、土地使用的合法化等事项，提高流亡藏人的生活水平。印度政府颁布的这项政策旨在为居住在印度的藏人提供统一的政策，并参与各项印度政府的计划和福利政策。不过，这项政策没有触及印度流亡藏人的土地拥有权、申请政府职位的权利以及自由出入境的权利。要不要取得印度国籍仍然是流亡藏人社群中存在分歧的问题。一些藏人希望能够拥有房产和自由出入境的权利，申请印度公民身份将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印度不承认双重国籍，成为印度公民将意味着放弃西藏难民的身份。对于克德来说，保留难民身份除了保留自己的传统和身份认同，还有其他的益处。
When you want to be Indian citizen, you have to give up certain privilege that you have as a Tibetan refugee because
当你取得印度公民身份以后，你就要放弃作为西藏难民能享有的一切特定权利。一旦成为印度公民，你就不能申请西藏流亡政府能够提供的很多支持。
当记者问他自己是个印度人还是藏人的时候，他笑着说。
I think I see myself a Tibetan who lived in India for
我认为我自己是在印度住了好些年的藏人，不过我当然是藏人。
But of course, I'm a Tibetan.
美国之音记者伊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 www.voaamerica.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加富尔少将星期六说，恐怖分子星期五在三个主要城市奎达、巴勒吉纳尔和卡拉奇发动袭击之后，军队已经加强对阿富汗边界一带的监视。加富尔说，现已查明发动袭击的是藏在阿富汗的叛乱分子。巴基斯坦军方说，军队连夜在白沙瓦进行了反恐突击行动，打死三名恐怖分子，逮捕了12人。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官员说，在三个发生袭击的城市，死于袭击的人数有所上升。在三城袭击中，有将近100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分支自由人党都宣称对奎达的袭击事件负责。爆炸当地的主要居民是什叶派穆斯林。在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指责卡塔尔支持激进伊斯兰组织引发的危机中，土耳其继续坚定地支持卡塔尔，宣称不会结束最近跟卡塔尔建立的军事联系。土耳其向卡塔尔星期四派出5辆装甲车和20多名军人，这是双方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根据协议，土耳其要在卡塔尔建设军事基地，驻军5000多人。然而沙特阿拉伯提出要结束目前的危机，卡塔尔必须接受13项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关闭这一军队。土耳其国防部长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不会重新考虑和卡塔尔已经达成的军事基地协议。伦敦一座公寓楼上个星期发生火灾，导致至少79人丧生之后，伦敦多栋高层住宅楼的住户被疏散。英国政府估计全国有600座高层建筑和着火的大楼存在类似的问题。中国四川省一个村庄发生山体垮塌，有关官员说已经有100多人被掩埋。当地官员说，碎石和泥浆从山上滚落，阻塞了2公里的河道和将近2公里的路段。警方说有400多人参加了搜救行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主持调查川普竞选活动是否与俄罗斯有串通的人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朋友，这令人很不安。这是川普6个星期来第一次面对面的接受电视采访。川普还含蓄地表示，特别检察官穆勒是科米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或许不得不在某个时候下台。白宫发言人对媒体说，总统有权解雇穆勒，但是他目前还没有解雇穆勒的意思。美国西部持续高温，犹他州南部一场野火火势正在猛烈燃烧，美国西部同时还燃起了几场野火。西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消防队员灭火的努力增加了难度。有关官员说，犹他州又疏散了大约400户家庭，此前已经有700户撤离。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